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批评中国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外长王毅反批美国污蔑中国。武汉肺炎蔓延之际，美中是否正在全面脱钩？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后，美国参议员克鲁兹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案，松绑台湾人员在美国受到的限制，允许执行公务的台湾外交人员在美国领土展示国旗。而在另一方面，疫情当前，解放军派军机连续两天绕台，美国出动多架军机与军舰穿越台海，美中是否在台海升高军事角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20年2月16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正在举行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国防部长埃斯珀都接连针对中国发表严厉的批评。那么蓬佩奥他也连续在一个礼拜之内发表两次的这个演说，强调了中国的红色渗透。究竟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感染红色渗透，美中关系是否全面脱钩呢？而在另外一方面，美中的军机好像在台海出现了这个角力哦，因为我们看到就算武汉肺炎现在疫情非常严重，但是解放军是连续两天派出军机来绕台，而美国也不甘示弱，美军连续发出了这个军机还有军舰来穿越台湾海峡。另一方面，美国的参议员克鲁兹也提出了所谓的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究竟美中双方是不是在台海升高了所谓的军事角力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了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好，大家晚安。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跟大家共同讨论节目的嘉宾。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以及外交与国际事务学程的黄玉军黄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黄老师您好。
博弈，东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黄玉军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黄玉军老师。而在美国之音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 Stephen Yates。 Mr. Yates，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非常感谢，观众好。
好的，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在我们的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因应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哦，确诊的病数也越来越多。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被封城的区域或者在疫区了解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第一手讯息，或者是您有一些音频跟视频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您发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当然，也欢迎听众观众透过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与今天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观众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电话是00285230017560。那我们开通了香港的一支新的电话，香港听众可以拨打30017560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首先我们第一个话题，这个是病毒感染了红色渗透，美中关系是否全面脱钩？要来看的是，就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国务卿跟国防部长都发表了谈话。现在看国务卿的说法吧，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是在15号批评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正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还称西方价值观将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蓬佩奥还说，中共给西方世界的核心理念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绝不会让讯息在可能被中共劫持的网络上传播。来听听看蓬佩奥的说法。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跨大西洋联盟的瓦解被严重夸大了。西方在赢，我们集体的胜利是我们的共同努力。但是中共给核心理念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不是对地理位置上的西方，而是对西方的理念。因此，我们的义务是保护我们的人民。无论是有关基础设施的问题，确保信息是在我们信得过的网络上传播， 欧洲人非常关心隐私，我们不能让信息在我们没有信心不会被中共劫持的网络上传播，这是无法接受的。
好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之外呢，美国的国防部长 Esper 他星期六也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共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更快更远的前进，那么欧洲还有世界其他国家也必须在中国构成的威胁之前觉醒。来听美国国防部长的说法。
事实上，在习主席的统治下，中共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更快更远的前进，更多内部压制，更多掠夺性经济行为，更多的霸道。对我来说，最令人担忧的是更具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尽管我们经常对北京的透明度和坦白感到怀疑，但在谈到安全目标时，我们应该以中国政府的话为准。他们说，到2035年，中国打算完成其军事现代化；到2049年，他力图称霸亚洲，成为全球领先的军事大国。中国政府需要改变其政策和行为。如果中国不改变，那么捍卫我们的制度就必须成为我们的集体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通过对共同防御加大投资，做出优先考虑我们共同安全所需要的艰难的经济和商业选择。
听完了美国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的说法之后，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老师啊。事实上，我们在美中贸易战之后，经常就看到所谓这个美中之间战略对抗，美国高层官员批评中国的一些说法。那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爆发之后，我们看到这两周来，好像美国高层官员的对中国的说法好像也是越来越强硬。包括蓬佩奥一周之内有两个演讲啊，刚才在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面，国防部长也有发表这个认为中国是全球威胁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美国高层官员批评中国的说法呢？黄老师，
是因为这个慕尼黑会议，它有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价值哈。它当初在1963年成立的时候，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子世界的大战在发生。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美方在慕尼黑这个会议的谈话，很大的基础上并不是在批评中国大陆崛起这件事情。不是说两个国家在争准霸权上的争夺，而是在价值上有所反差。那第一个，我虽然不认同就是蓬佩奥说的这个西方价值，因为我认为民主自由它是没有任何的国界或没有任何的人文的，人文的价值是属于全世界的哈。但是这个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在挑战，也在打破世界的一些秩序及和平。那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上面看到美国他忽略这个 NATO 这些 ally 去跟他们做一个合作。那我们第一个要观察指标，就是在川普总统跟欧洲的这些传统盟邦他们有所摩擦之后，美国能不能在这个面对中国大陆打破世界的这个秩序上有所合作。那这样子的秩序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话，我觉得全世界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所以一个很大的指标点就是美国跟欧洲能不能加强他们过去看起来渐行渐远的这个关系，走向合作那能不能像美方说的停止中国大陆在网络世界上的攻击，或者是在网络设备上在全世界的一个建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指标。那这个慕尼黑的会议只是一个开端，那我们要慢慢的去观察接下来国与国之间要怎么样去现实实施他们在这里面讨论的一些政策跟问题。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回到美国之音华盛顿的现场，请教叶望慧先生除了昨天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蓬佩奥的说法之外呢，事实上上个星期天还有一场这个演讲是特别针对美国各州的这个州长所举行的这个演讲那他特别提醒这个美国各州的州长要注意所谓中国在美国所进行的这个红色渗透。我记得在台湾我们也访问过您，谈到这个台湾选举的时候中国的红色渗透，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特别针对这个州长来进行警告中国对全球造成的威胁和对美国进行的红色渗透呢？
那我觉得这两次这个在 Munich 还有在州长面前他们的这两次的演讲是非常重要。 对我来讲也是历史性的很重要的两次演讲。
嗯哼。
因为从 Pence 副总统在 Hudson 研究所做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是第一美国最高的官员发表说，中国共产党变成不只是一个国际制度的威胁，也在我们国内也有不良的影响，也是对我们民主价值的一个大规模的威胁。所以刚好 Pompeo 在国际制度发表一个 warning 宣告，告诉他们，如果你作为我们的盟友，你应该面对这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在安全政策方面有多种，有传统的安全挑战，比如说伊朗北韩的这个武器扩散的问题，中国在这两方面的问题创造很多问题，在联合国还有其他的地方，另一方面就是在高科技，最近谈了很多有关华为的我们高科技的政策，我们有些欧洲的盟友在伊朗的制裁或者在华为这个高科技的担忧，他们没有很好的配合美国的政策，所以在这个两个场所发表这个演讲，是提醒我们国际朋友还有我们国内的领导人，这个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重要的安全挑战。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继续我们回到台北的演播室，请教黄玉京老师，你怎么看刚才提到了说彭斯副总统的演讲，还有这个蓬佩奥的演讲，甚至是昨天慕尼黑这个美国国防部长也都称这个中国对全球所造成的威胁和对美国所进行的这个红色渗透，我们好像看到在尤其是不只是美中贸易战，甚至在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也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被认为是美中正在全面的脱钩，包括了这个禁止陆客感染的人入境，还有美国的一些航空公司现在也都停飞了这中港澳，让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些第一阶段协议没有办法实施，甚至是进一步的本来说是围堵中国，现在是连飞都不能飞的话，更被认为是所谓的 decoupling， 是一种全面的脱钩。那不晓得您在台北是怎么观察的呢，黄玉军老师？
呀，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它确实是加速了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些这个交往啊。那首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现在看起来他表面上对于中国北京当局还是非常友善的哈，因为很多人批评中国大陆是不是在讯息上有所掩饰啊。第一个，川普他说他不认为中国大陆有在掩饰疫情，他也说这个中国大陆有很专业的表现，也特别去参展了习近平，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时间上他是想要表现出未来美国跟中国还能够继续交往这样子的态度，但是我们看到事实好像跟他川普总统的言论有所差异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过去来说美中之间的脱钩它很大的一个成分是来自于这个贸易战上，尤其是高科技战上的这个中国大陆，它去偷取美方的一些技术但现在在这个新冠型病毒的情况底下，我们会看到就是美国它自己的很多商业的一些公司，它自行的造成这个脱钩的行为，就是它害怕中国大陆未来没有办法去提供他们商业上所需要的生产线他们也会害怕，就算是未来生产线可以恢复，会不会这样子诸如此类的情形不断的发生？所以当这样的情形发生之后，就是商业上的现实行为，也就是现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一直在强调的，美国必须要重新思考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商业的关系这是一个。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样，因为有现在有这个疫情那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防疫，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停止了那停止的情况之下，在1月15号美中达到了贸易协定，现在等于是放到一个冰箱里面去，那会不会生变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来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世界的国家，不只是美国甚至台湾，对于 北京当局在对抗新型这个病毒的情况是高度的不信任的。那北京当局产生出他们的做事的方法，也就是高度的不透明。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这不只是美中，我觉得台湾现在对中国大陆北京当局也有非常多的一个不信任，甚至在一般很多民众心中还有一些仇视啊。双方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都对于全世界的秩序都不是好的。
好的，感谢黄玉军老师。那有关于这黄教授刚刚谈到这个不信任的部分，稍后我想请教叶望辉先生。不过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些听众打电话进来，我想先接听听众的电话，不要让他们等太久啊。北京的张先生您好，北京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张先生请说。
哎，您好。是这样，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关系是不是全面脱钩？我觉得脱钩这个词可能用的是有点夸张了。
嗯，
因为就我所知，就是12月10号的时候，当时在美国驻北京的使馆里面，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权的活动，那么从这个活动上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包括当时的很多的观众也在问说，是不是中国和美国在面临一个脱钩？
嗯，
当时他们这个与会的这个美国使馆那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说，这是不可能脱钩的，因为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是可能是比较复杂的，然后也不可能一时半会儿通过经济啊，或者是通过一些这样很直接的一种态度上面就脱钩了。所以我觉得脱钩可能是言过其实，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对华政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转向，我觉得转向可能是更合适一点。那然后考虑到今天咱们是海峡论坛，然后我们也想考虑，就是我也想讨论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大陆在疫情当前这么严重的一种情况下，竟然还让这个军机绕台，我觉得真的是让丈二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当然了，在那个海内外呢，有消息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定了一尊嘛，我们的习主席他是想害怕自己的权力可能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所以他要出来表彰说，我现在还是有这种控制力，我还是可以让我的部队轮番出现啊，然后轮番出现来表彰他的这种权利。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另外呢，就是说他还扣住了第二批的这个就是准备返台的这些台商，我觉得这个非常不明智。我觉得这样只能引起台湾对大陆的越来越加深的这种反感，和包括这种对共党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恨吧。然后当然了，第一批的这个反台的人呢，
北京的张先生啊，针对这个美中关系脱钩还是转向，以及两岸关系现在所面临这个情况，您所提到这个军机绕台啊，在这个疫情当前居然还派出这个解放军军机连续2天绕台湾，我们在下半场会深入的请教两位来宾，也请您继续来锁定我们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的讨论。另外还有一位听众天津的王先生，也请您简短的发言好吗？天津的王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啊，首先这个美中脱钩，中国是中低端的这个几乎是所有产品的生产大国，它脱不了钩啊，不太现实啊。然后这个海峡两岸的关系，呀，就实力原则，你喜不喜欢大陆，或者是你怎么样，最终实力说话，你有那个实力你就可以独立，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再多也独立不了。
好的，感谢天津的王先生回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现场。刚才我先回到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因为您说这是历史性的演讲很重要，所以我们有很多点可以来解析，然后我再来请你回答这些网友们的这个有关于美中脱钩的提问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蓬佩奥在对州长的演讲当中，他其实也特别提到台湾，因为我们今天这海峡论坛节目有很多台湾的听众在收听，所以关注台湾的部分是蓬佩奥对美国的州长说，要他们提醒他们啊，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是对美国的各州的州长也在针对台湾问题施压，威胁他们不能够去台湾访问，也不能够出席刚刚当选这个蔡英文连任当选总统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在520的就职典礼。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居然是不只是对美国高层施压，而是对美国各州的这些 governor 州长去施压，让他们不能去访问台湾这样的做法呢？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有趣。因为我们的国务院大概在美国的政府里头是最保守的政策组织，所以如果美国的一个白宫要改变他的政策，大概是国务院是最晚接受这个政策的改变，所以国务卿他没有说鼓励 州长去台湾参加蔡总统的就职典礼，但是他说我好像我 give you permission 让给批准你，你如果要接受这个邀请，你我让你去或者鼓励你去，
不用管中国的威胁。
所以这个很特别，他没有改变政策。那我是反对美国的这个限制，我希望国务卿改变这个政策，但是他这个说法好像有一点让步，扩散一点，所以让州长和台美关系有一个比较扩大的空间。那我希望美国的这个内阁层能够派领导到访问台湾，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要控制台湾的国际的空间，美国从来没有对州长那个层次有任何限制，但内阁的这个限制在90年代就取消了，所以我希望美国的政府能够在这个不管是520的就职典礼，在一般的政府与政府的交流，有我们比较高层对台湾的人员，让他们知道美国的观众和美国的领导在看好他们，看好台美关系。那他 Pompeo 对州长的这次的演讲，鼓励他们看好中国共产党在他们州里头的影响是非常重要，因为川普的这个执政团，他们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他们分别中国的国家、历史、文化、人民放在一边，但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非常受到他们的批评和观察，所以我们。尤其是国务卿，他的演讲，他很仔细的用词，他批评的是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中国。
对，因为美国的大部分的人民对中国的人民，他们没有怀疑，没有不好感，但是对共产党有不好感，而且，在美国的我们地方政府的那个层次，就是共产党和安全局，他们利用我们不愿意接受的做法，所以这个批评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清楚。但是另外一个原则就是 reciprocity， 我们很多在很多生活的范围，我们进不去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他们的代表能够进来美国，在媒体、在教育、在商业、在投资。在很多我在宗教，所以我们这个关系不是很平等的，
对等互惠。
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 Pompeo 他的讲话，但是 Pence 副总统还有Esper 国防部长他们讲的非常清楚，所以希望观众能够了解到这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战略部分。
好了，在把时间交给这个博弈之前，很快刚因为听众问到这个美中脱钩的这个问题啊，除了因为这个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刚刚您提到的要警觉中国的红色渗透对美国渗透，另外就是这个武汉肺炎让美中之间的一些交往啊，因为这个疫情要防堵的关系也停止了。您认为现在是美中关系的所谓在 decoupling 在脱钩，还是像刚才这个听众说它不能够脱钩，因为美中关系太复杂，它只能说是一种转向而不是脱钩？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很简短的。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在最初步的讲这个战略改变，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大媒体还有大部分的美国人在两个大党对中国的印象是不好的，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习近平的领导，也是共产党，我们大部分的人认为。这个共产党的这次的领导人，他们不只是对我们美国和盟友的利益有不利的影响，我们也是觉得他们也对中国自己的人民也有失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脱钩是一个过程，但是不只是因为美国要走这个方向，是因为中国的失败政府。强迫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选择。
好的，感谢叶汪辉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还是请教在华府的叶汪辉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2月8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的全美州长协会冬季会议里面，他透露一个讯息，他说呢由中共，您刚刚说他们都他都提中共啊，中共政权所支持的一个研究机构呢，在去年所披露的一份报告当中呢，详细分析了美国50位州长的对华态度，并且指名道姓的对每一个人进行单独分析，甚至包括于这个州长的团队啊，同时也了解他们对跟这个中共友好的倾向，有比较反共的，有比较亲共的，还有比较中立的。那不知道您怎么看中共对于这个美国的州长打分数的这种做法？那您又给中共政权打几分呢？
那我第一，我觉得大部分的州长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好，他们给我什么样的 score， 他们认为我们对中国是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二，我觉得这是中共利用这样的做法，我不惊讶。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应该的一个分析。我唯一的批评就是美国和其他盟友国家，他们对中共的领导人有没有类似的分析？因为我觉得我们自由的一方有点懒惰，他们非常非常努力，所以我不批评他们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很佩服 Pompeo 很直接的坦率的讲出来说，州长你要担心他们做过这样的评价。那你要在美国竞选的话，如果这个消息公开的话，他们州里头的选民对他们州长对中共的这个态度的这个 score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大部分的州长不要作为中共的朋友。
嗯哼，是好的，谢谢叶汪辉先生。回到台北，我们请教黄玉军老师，就是姑且有一些听众觉得说中美关系脱不了钩，但是现在低档却是一个事实啊。那您觉得在中美关系低档的时候，那么台美关系是不是可以借此升级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谈哈。第一个部分就是台美关系的升温确实跟美中关系在战略上的改变，就是美国它重返亚洲跟它在印太的布局有所关系啊。但是我在讲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必须要看台美关系在1979年之前也是类似的战略关系，但是在1979年之后，它更多的是民主价值的盟邦的延伸，不管是在价值上，在经济上。所以我认为美台关系的不断的加温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那我们在讨论说，在美中脱钩的情况下，那对于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国或者是台湾就比较少了中国大陆中共当局的这个抗议。那我觉得少了这个抗议之后，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历史必然的一个轨迹上面，我觉得速度确实可以加快。那它这个不只是单方面的在美中台关系的美中的这个脱钩，我觉得在这个两岸关系上，如果现在北京当局不对它的台湾的一些政策有所调整的话，脱钩的速度也会比我们当初预期的快。那只是就算是这样子，我觉得美台关系在目前看起来的速度在加温上也并没有超乎我们一般预期的很多。那只是这个美中脱钩的程度如果更多的话，这个速度会不会加温，确实是有必然的逻辑性。但我觉得现在研判看起来至少在川普这个执政底下哈，那他的阵营里面虽然对于反中国共产党人很多，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是很友善的。所以这个脱钩到底会到多快，商业的利益可不可以这么快的一刀往下切，我觉得都或许很困难。但是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我觉得台湾确实要开始思考一些美国跟台湾交往哪一些关系是台湾这边主动可以把它移除的比方说美猪的或者是美牛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双方面的，如果说美国愿意递出善意，北京当局、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抗议的力道加低，那台湾这边是愿意付出多少 做出多少去贡献于美台之间的加温，我觉得这是接下来的指标，应该是在台北这边。
嗯，好的，谢谢两位都提到了这个关于中共政权跟中国的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区隔。接下来把镜头再交给东宁。
好的，我很快念三个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就请这个两位来宾啊，针对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或许叶望辉先生针对这个美台关系或台湾可以思考的部分，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这个 Holy Ghost 这位网友他说，许多人认为中共狡诈多变很难预测，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中共其实很容易被预测，因为中共的核心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暴力，以暴力起家，暴力治国，暴力维稳，暴力扩张。因此，在中国的这场瘟疫，最终的结局可能还是以暴力来做解决，这是这个网友的个人看法。我们的网友好像都是关心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病情啊。另外一位，这位陈红梦这位网友他说，现在其实病情并没有减少，只是中国把消息给封锁了。还有这个没有病情自带病毒的感染者才是目前认为最恐怖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位张小春这位网友他说，啊，认为说这样的病毒这个扩散当然是中国政府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病毒本身他认为不是这么可怕。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恐慌，是因为中国人现在没有依靠，染上了这个武汉肺炎就等于是在被欺骗和被等死了。这是三位网友的一个看法，都在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啊。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讨论的是这个美中台关系，我想请两位来宾啊，针对这个美中台关系上半场的这个话题做一个很简短30秒到一分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叶望辉先生。
我觉得这个观众他们提出的几个话题很有趣。这个病情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政治方面和安全方面都有他的重要性。第一，为什么中国人民那么受害，就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制度不好，透明度不够，而且他们的对人民的这个关怀也不够。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国内的一个失败。这个跟着半年前的开始的香港的抗议游行，所以在香港全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执政的失败，然后这个失败变到国内，在大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突破。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也请黄老师给我们做很简短30秒的总结。黄军老师，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要好思考，他怎么样能够把民主的价值、自由的思想注入他的治国当中啊？这一次的这个病情就是他的一个试金石。在世界上，像台湾跟美国这种以人权、自由、民主国家为我们执行的立国的这个国家，怎么会在这个病情上面让两个国家的关系越来越远？应该是因为我们要看到他这样子的关系，而去帮助他们越拉越近。而这样子一个我们看到不好的行为，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好的，感谢黄玉军老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要再焦点转向这个美中两国的军机在台海上空的角力，还有这个美国国会现在提出了所谓的台湾主权象征法案，代表的什么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跟你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时间2月15号的上午，美国第七舰队派驻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基地的这个提康德罗加级的神盾飞弹巡洋舰昌塞勒斯号，还有这个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美国美军在一周之内第三度的巡弋台湾附近的海域哦。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是在2月12号，美军的冲绳加守纳基地起飞的两架，一个是 MC 的130J 特战运输机，还有 B52轰炸机，都分别的从东还有西两边哦飞越这个台湾海峡，还有台湾的东方海域。还有第二次是2月13号，美国海军的一架这个 P3C 反潜机飞到了巴士海峡来绕行。那么这三次的绕行都是在解放军连续两天派出军机绕台之后所发生的。另一方面，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也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所谓台湾主权象征法案，台湾 SOS Act，判松绑台湾人员在美国受到的一些限制哦。那么这个法案是表示美方应该要准许执行公务的台湾的外交还有军事人员在美国的领土可以展示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还有穿着他们的军制服。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就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哦。今天位于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来宾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关系学系的讲师黄玉清老师，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 欢迎二位。那么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听众观众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发表您的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那么在香港我们有一支热线电话，香港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3001-7560来参加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并向两位来宾提出您的观点。那么我首先想先请教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叶望辉先生，事实上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场就有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北京的张先生还记得吗？他说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解放军还会有心情在这个时候连续两天出动他们解放军的军机去飞越台湾海峡来挑衅台湾？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逻辑，会在这个时候解放军连续两天来进行绕台任务呢？
那按照我们美国西方的传统分析的做法，我们觉得在中共的执政任期内，如果国内发生问题的话，他们平常就会利用国际的一些安全措施来把他们国内的观众瞄准国外的话题。也许是要引起爱国主义的一些心情。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病情危机的时刻会威胁台湾？就是也许是因为要引起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些态度，但是我觉得在对国内和国外的观众，大部分的人看这样的行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因为他们有好多次利用这个他们人民需要帮忙的时候来打一个政治战争，所以如果是迫害海峡两岸的稳定或者要攻击美国，他们也甚至利用 Twitter 来批评美国的官员，但是这个 Twitter 这个工具不能在中国国内自由利用，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国际观察员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hypocritical 双重标准的一种做法，我也是觉得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做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国内有他们不想讲不想让大家多看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的分析。那么除刚才叶望辉先生所说的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哦，这个用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呢，也想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老师，你怎么看？有人说刚刚其实北京的张先生有在我们节目上半场提到，这会不会是因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很多人认为说习近平他可能面临的不只是疫情的严峻性，而且是还有他政治上面的危机，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连续两天派解放军机去绕台，是要证明他还能够定于一尊，他对这个军队还有控制力，我叫你绕一天就绕一天，第二天还要继续绕，他也能够指挥得动军队，你认为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在背后呢？黄玉军老师，
第一个我接着该这个叶望辉先生的话讲，只是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这种民族主义可能跟美国是相反的，就是说在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的国家，民族主义可能是人心中他自己 发展出来之后，那政治人物可能利用这样的情况去把这个情绪啊收入到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当中。但我觉得中国大陆刚好是相反，中国大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刻意的，就是他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再搭配他们的宣传手法，去转移民众对现在疫情对于习近平的不满。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一些网络上啊，一些中国大陆这边的人，他们开始对习近平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批评，这是习近平上台这么久以来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他在现在在国内第一次受到批评的时候，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转移一个焦点啊。那他的焦点，他第一个是让他的这个国内的民众知道说啊，这个外面很多人可能有这个在台湾是反他们的势力，所以我们现在呢，你不要批评我，你要把这个箭靶划到那边去。第二个，他同时也是在跟啊美国在这个台湾台海地区做一个军事上的对抗，从达到他自己所谓的政治目的。我们不要忘了，在去年啊，我们吴钊燮部长曾经说过啊，这个如果中国大陆啊，有国内的不稳的情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会造成威胁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现在他在去制造创造出另外一个议题在台海这边，那我觉得啊，他就是希望台海这边有冲突，他就是希望台海这边军事上能够有一些不安定，让他去做转移焦点，甚至他在这个上面可以获得他很多的政治的这个获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反映出了习近平现在执政权力的不稳跟他自己内心的不安。那是否说这个解放军啊，是不是对他的权力开始有所动摇呢？我觉得啊，事实上我们长期在观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事情的话啊，习近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并不是这么的稳固，所以我认为任何的现象发生都会直接挑战到他的统治的正当性。所以我觉得当然他一部分也是要把他在对于军方的影响力演化出来给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敌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有三种观众，就是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还有他希望转移焦点给中国人民所看到燕雪对他的统治的挑战，以及国外的，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国际社会，他还要让大家觉得说习近平不但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还会造成你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恰恰的反映出习近平现在内心的不安跟中国现在疫情可能真的非常严重。
好的，感谢黄玉军老师的分析。不晓得叶望辉教授你怎么看？刚刚黄玉军说，这可能是显示出现在疫情是真的很严重哦，所以习近平才要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这个威胁台湾。那我刚才想请教您的是，我刚刚很详细的数了一下，在这个解放军连续两天的这个军机绕台之后，事实上美军也是动作频频，而且是三次，超过这两次三次。2月12号的是这个 C-13 动的特战运输机，还有这个 B-52 轰炸机。很特别的是，一个是台海中线，一个是台湾的东海岸，是等于是从东西两边来，这个有人说是保护台湾哦。另外就是这个2月13号的是 P3C 的反潜机也到了巴士海峡，是南边这边绕行。另外就是2月15号最近的一次是连第七舰队的神盾级的巡洋舰也出动，等于是在解放军绕台之后，美军这边有三次。你怎么看这美军这三次，不管是飞机也好，还有这个美国的军舰也好，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呢？
我觉得核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战略，但是核武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方相信不相信你有这个决心和能力。我觉得在川普总统任期内，他两个国防部长他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 consistent 一致。每一次中国要迫害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或者他们要在南海或者其他的地区挑战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这个自由的freedom of navigation，
自由航行。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中国如果有一点点的挑战，美国就会有很快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和应该的一个政策反应。 那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刻这样有这个动作呢？就是刚刚我非常跟赵寿的意见，我非常赞同，他的分析。但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刻也会很清楚的在国际社会提出这些话题？就是因为美国要让全世界不要太看重美国的这个政治的战争。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大媒体或者我们政党要攻击川普的这个游戏，不要忘记美国在这个时刻我们国防能力和我们国际决心是越来越强的。所以面对解放军或中共的这个挑战，川普总统这个执政团他们有这个决心和能力，不要让中国北京或者国际社会误会。
好的，感谢叶汪慧先生。继续要请教在台北的黄玉金老师的是，比较严重的是，其实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这么详细去数这三次，其实包括了这个 C-130 动的是特战运输机，还有 B-52 的轰炸机都是非常先进的，还有反潜机也出动了到巴士海峡，还有这神盾级的巡洋舰，等于是海空美军都在。如果美军没有这样子一定的情报的话，他其实这几天出动这个频率算是蛮频繁的耶。另外就是回到刚才叶汪慧先生前面也特别提到了，如果现在疫情真的这么严重，习近平要面临的危机又这么的深重，他真的必须要透过一些手段来转移注意力的话，那台海会不会是他第一个可能会选择去转移注意力的一个焦点，会成为一个火药库？你认为在中国现在内部疫情这么严重，习近平面临政治危机的情况之下，台海这边美中两国升高军事奖励的情况下，台海会成为下一个可能的这个冲突点或是引爆点吗？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一次疫情的严重啊，就恰恰反映出我刚才所说的啊，两国之间的不信任的加剧啊。就比方说，中国大陆现在这么大的疫情，它也开放了 WHO 的一些专家学者进去，但它就是不开放美国的这种啊相关的医疗人员进去协助，所以这就恰恰反映出他们在这次军事上，双方因为不信任，战差越大的摩擦。虽然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还在军机绕台，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在军机绕台，他过去就有做这样子的行为，只是我们在现在的情况点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的反应跟过去是一定不同的，我们在解读过去的含义的时候它也有所不同。那美方这一次非常的有意思，在尤其在2月15号这个昌斯洛维尔号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装有全数位战斗系统的，就是整合系统的，就是可以反潜、反舰跟反空系统这样子的战舰出来的时候，就代表说美军现在是全面的发现啊，中国大陆不只是单一的，它是全面区域性的，希望做防御哈。那这样子如果接下来不断的升温的话，对于台湾台海之间的安全是有直接的反应的。那我们常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虽然北京当局他们每一次军机绕台或是航舰绕台都说要对付这个是岛台湾的台独分子，但我们知道他们真正要面对的是是华盛顿，跟他们的真正的军事目标是华盛顿，所以台湾只是两边角力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地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常常呼吁说台湾这边不能变成一个双方牺牲下的一个棋子，而我们必须还要反过来去呼吁两边和平稳定。那我认为现在近来中国大陆这边疫情这么严重，那习近平跟北京当局他们应该持续的加强防疫的工作，而不是在台海这边创造一些不必要的或者甚至不可一旦发生的会不可婉拒的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好的，感谢黄玉英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谈到是军事的方面的行为，下面我想请两位来宾来谈谈外交方面的。外交方面的话，最近我们注意到一项反共的这个参议员 Ted Cruz，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主权象征法，它的简称叫做 Taiwan SOS Act， 这个 SOS 就是这个 Symbols of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的象征，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台湾在美国从事公务的这个台湾的官员呢，外交官员呢，文官你可以佩戴国旗的徽章，武官你可以穿着制服。那么 Ted Cruz 他特别强调说，美国政府不应该屈从中共，强迫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必须隐藏他的国旗， 丢弃他的制服。那想首先请教在华府的叶望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Taiwan SOS Act 它的这个实质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提案。那 Ted Cruz 他是一个非常亲台的一个参员，他在德州有很多台美朋友支持他，也全美国有很多台美朋友支持他，而且他原则上是反共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不惊讶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但是这的内容是非常重要。传统以来，从七九年以来，美国的有一个所谓的象征的政策，我们利用象征的步骤，让北京安心了解到我们承认北京政府就是全中国的政府，但是我们也有利用很多象征性的一些步骤，让台北了解到我们还会保留我们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正式外交的关系。所以这个差别到这个几十年以来，大部分的美国官员，大部分的国会领导人，也甚至大部分的美国人不了解这个象征性的这个政策和步骤。所以 Ted Cruz 这个 SOS Act 代表大部分的美国人的态度，觉得全世界唯一民主国家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就是台北。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没有一点的主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限制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跟台湾人民和政府的来往。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其实我有一点惊讶，去年没有提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和非最适当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今年2020年非常值得讨论。
嗯哼，好的，谢谢叶望辉先生。回到台北，也想请教黄老师关于这个Taiwan SOS Act 您的看法。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旅行法台北法案之后，又在推出了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开始有倾向要改变它的所谓的一中政策呢？
我觉得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那因为现在看起来它某种程度上只是去让台美之间原来既有的交往去让它更正常化，那我们可以回溯到2015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沈履洵在台湾驻美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他有一个升旗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北京的这个施压之下，奥巴马政府就签了一个对台交往准则，等于就是直接的否定我们现在这个 SOS Act， 如果过去直接否定了那时候备忘录的一些精神。但是他现在说国旗跟制服可以在美方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军方就有派一些人去美方，不管是受训或者是来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外交官本来就在那里，所以这个在现在看起来他并没有一个突破过去交往层级或者交往的这个来往的这个层次，它只是让它这个再正常化一点，也是回复了台湾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关系，是啊。所以有没有打破一中框架？我觉得这只是一小步，那只是这个一小步能不能带来未来的一大步？我觉得这对于未来在华府那边的气氛，这一个法案确实是非常的有象征性，但这个法案的内容本身，我觉得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突破美国的一中政策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在里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我也简单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就请两位来宾来做一个综合的回应。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几十年来台湾在统独问题上争论不休，始终无解，因为国际社会既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承认中华民国，维持现状的台湾在国际地位上成了亚细亚的孤儿。那么现在好了，他认为风向变了，因为这个允许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可以飘扬的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案，连这个深绿的也支持哦。希望民进党能够顺应这样的形势，转变台独的思维，重整中华民国的旗鼓。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很大一部分 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这是这位网友阮伟成他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网友 ZLL， 他说事实再次证明了共产党不倒，中国不会好。因为大陆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你们终于可以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越来越不想跟大陆统一了吧，是共产党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招牌给搞砸了，也是共产党把台湾给推得更远了。这是两位网友的个人评论。我想先就这个第二位网友这个评论来请教叶汪辉先生，因为他说这个是中共他自己一个政策，把这个台湾是越推越远了。其实我们就拿现在的情况来看好了，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能不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作为这个国际公民的一份子来，因为台湾的防疫跟这个研发新药也做得很好，可是中国却不断，国台办不断的说一国两制一中原则，而不让台湾参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知道美国和日本也都是赞成台湾能够尽快的加入，来一起对抗这个武汉肺炎的。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问题呢？
那我其实我觉得现在 WHO 的领导是非常不好的，他公开的说法我觉得不合理，是退对，就是太亲北京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很希望中国和台湾观众能够了解到，这个不只是一个两岸的问题，中共他这样的行为引起了美国人和全球自由民主的人民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说，我们过去40年的这些政策不只是违背台湾人民的希望，是违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安全的原则。所以这个转变，像 Ted Cruz 这个 SOS 提案，这不只是要对台湾人民做一个帮忙，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在国内反省，觉得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和自己的政策需要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在 WH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让我们多思考我们自己国内的政策是多烂，需要改善。
好的，感谢叶汪辉先生。我们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就把这一分钟留给在台北的这个黄玉军教授，请您跟我们今天的讨论啊，前面谈美中关系，然后美台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还有回应一下刚才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其实中华民国的国旗现在如果可以在美国飘扬，他认为中华民国是这个不管是台湾内部也好，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您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吗？一分钟。
对，中华民国过去当然是自由中国的代表啊，那现在当然在政治上啊，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也是继续在民主价值上在全世界宣扬。那我觉得彭斯副总统跟世界上台湾很多的朋友都认为我们确实是华人这个民主的一个典范，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华民国能够让中国大陆未来越来越民主化。那最后我觉得台美关系呢，在过去的40年呢也是风雨飘渺，那现在慢慢的能走回正轨，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乐观其成的。但是在这样子的大框架底下，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不管是北京、华盛顿或者是台北，都要以这种自由人权或者是这个和平的一个立场去来做交往。那在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这种新状冠型的肺炎这么猖獗的情况下，我觉得事实上各方都应该放下一切的旗舰帮助这个疫情度过疫情，帮助病患才是我们现在首最重要的工作，其他的事情都应该先放到一旁。
谢谢两位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讨论。那么祝福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今晚的两位来宾，台湾淡江大学的黄玉军教授，以及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安全顾问叶汪辉先生 Steven Yates 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那么来宾和网友提醒大家，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晚来不及收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呢，也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明天星期一时事大谈的话题是求是文章接疫情决策内情，习近平的地位是否不降反升呢？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谢谢，谢谢您，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